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。包公要进京赶考，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，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。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，要说读书，要说记忆力，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，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。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，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，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，包兴记不住。那么包兴知道什么？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。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，谁家里边几口人，谁家打架了，谁家那狗什么色儿，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，这事他都知道，包公就不知道。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，包公注重的是读书，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，包兴在那也听着，他过耳不留。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，该当上什么药，哎，这他知道。说那槐树开花了，他也知道。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嘛。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，哎，对人情事理很通达，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，善谈。所以这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，并不觉得路途遥远。两个人走了两天了，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，包兴是仆人，从包公的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。要按说呢，一般这公子赶考，这公子骑在马上，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。包公不，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，说咱俩倒班来，我在马上骑一阵呢，你上来再骑一阵，实在要累了呢，咱们俩都骑到马上。这包兴可知道深浅，知道这主仆关系，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，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，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，哎呀没事没事，我不累，我跟您说呀，我天生有这毛病，我要坐在马上面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。您呢就在马上骑着，我就在下边跟着，我就跟您那么聊着，哎，都不交累。尽管如此，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。走出两天之后，这天走到这个地界，到了六安县县境。前面呢，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，再往前走，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，他们准备要吃饭。可是往前走着走着，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，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，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：哎呀，都说天无绝人之路，现在绝人之路有了。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，吁，包兴，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？包兴说：我听着了。他喊的什么？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。是啊，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，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？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？咱们应该进去看看。包兴一听，我说三公子啊，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，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。三公子啊，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，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，管闲事儿闹不是，咱走咱的路。包公说这不行啊，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，听见那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，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？不行，咱得管。这包公说这话，由打马上就下来了，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。 这包兴只好跟着，心想主人决定要拐，那我就得跟着。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。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，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，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子深处走。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，是在树林子深处，在哪个位置啊？这两人找寻了半天，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。哟，三公子，您瞧见没？那有个人吊上了。这包公一看，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，可能拴了条带子，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，在那悬起来了，上吊了。这人呢刚上吊，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，手脚在那直蹬着，已经是够不着了。这包公紧起步往跟前就赶，包兴随后跟着。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。瞧这意思啊，可能勒死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来到这人的跟前，这包公束手无策。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，不知道怎么就上吊。这包公瞅着，哎，这快点把他拽下来。这包兴这一点就比包公强了。三公子，你没管，不是要救他吗？我来。这包兴来到跟前，先是抱着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，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。你不能愣拽，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，那非死不可了。他抱着腿往上送，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。这人一松下来，他已经昏迷不醒了。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，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，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，就糊了他的前胸，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，一边捶着他的后背。哎，我说醒醒林子，醒醒，您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想不开呀？至于这样的啊？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您干嘛上吊啊？包公一看这包兴就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，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，没事听他爹讲，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，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，今天用上了。老半天的功夫，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，长舒了一口气。哎，三公子有门，他活了，死不了了，有这一生就行了。哎，我说这位朋友，你怎么的？有什么事想不开呀？干嘛寻死啊？这个人缓醒过来了，把眼睁开了，往周围一看，看见了包公，也看见了包兴。哎呀，二位，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？啊，哎，包兴说：“你这个人可真绝啊！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，救你一条活命，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？”哎，我跟你二位说呀，你们把我救下来，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？我死的心已经定了。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，我已经过去了，上阎王爷那个道儿他走了一半了，结果您那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，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？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，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，你说这何苦来的呀？您这……包兴一听来气了，包兴说：嘿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，我救了你一条活命，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，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。好啊，我们这就走，这绳套还没动，你接着再搬块石头蹬上，就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，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，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。再一个呢，我告诉你， 要想死吧，也不见得非得上吊，怎么都能死得了。你要有那恒心，哎，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，你三下子也能撞死。再记得那边吗？我刚才过来，我记得有条河，你往河里投多好啊！你投到河里之后，顺水漂流，你来个水葬，哎，灌个水宝，那也行啊！啊，好，三公子，咱们走咱的，咱走咱的。这包兴啊，来气了，他一说这话，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。哎，我说这个人，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？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？非死不可呀，就是因为呀，我前思后想，一点路都没了。都愿意活着，谁愿意死啊？我非死不可，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。人世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。包公说，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，给你帮个忙，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。活路？这年头没有活路了。我看到了，大宋国朝啊，气数已尽，就是这么着了。包公说，你别讲大宋国朝，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，你怎么回事？您是干什么的？包公说，我是赶考的，我是一介读书人，我要进京应试。哦，好啊好啊，您是赶考的，瞧您多好啊。我瞧您那边还有马，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呐。您命好啊，我呢天生命不济呀，就该这么着，我不想遭着罪了。包兴说，我告诉你，旁边站着这个，这是我们三公子，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，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啊，说说我们听听，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，我们就走我们的，你就接茬死，行不行？哎，好，这位公子，我跟您说，我呀姓马，我叫马登城。包公说，多好的名字，马登城啊，鹏程万里。嗨，咱别提这名，这名跟命啊它没关系。我叫马登城，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。说这话呀，不怕您笑话，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，是个和尚，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，在金龙寺里边，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。我舅舅是主持，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。我舅舅出家之人，那可是个好人，每日从早到晚拜佛奉经，为人良善。我呢也想出家，我觉得呢，我舅舅是和尚，干脆我也当和尚吧。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，他说我呢尘缘未了，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，给我们家里边接成后代香烟。就因为这个，我作为一个俗家人，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。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，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。您知道云游僧人吗？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。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，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，一个叫法明，一个叫法正。这个名字起得挺好，一个明一个正。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，跟我舅舅一说，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，他们到外边去化缘，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。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，好吧，就把他留下来了。把他留下来之后，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，是一点也不正。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，开始啊装的还挺像，两天之后我就发现 这俩和尚在外边提了一壶酒回来了，还弄的肉，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。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，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，说我们是出家人呐，不能够开五荤呐，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？完了，这俩和尚就说了，说您不知道，哎，咱们这门户不一样，哎，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。我们这个和尚，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上留。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，没管，结果没有两天，他弄俩大姑娘回来，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。我舅舅一看，这还得了了？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！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，说您二位啊，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！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，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，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，背地里得遭人骂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，你们就上哪儿落脚去。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，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，第二天还是没走。没走，我舅舅就跟他急了，结果就吵起来了。他们那一吵起来，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，瞪着眼珠子，好家伙，跟山贼一样，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，让我们走，让我们走，我们就要你的命。结果我在旁边一看，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，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，你少管闲事，你是和尚吗？哎呦，我也没法说什么了。结果就在当天晚上，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，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。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，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，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，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。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，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这井里的。我就问那两个人，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？那两个人说，你舅舅，你舅舅怎么死的，我们怎么知道啊？啊，我说他在井里死了。哎呦，那他可能是昨晚上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。哎呦，你说把我给气的，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的，我到六安县县衙门，我这击鼓鸣冤，县太爷升堂，县太爷升堂一问我，我一说这事儿，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。到庙里一验尸，我就看呐，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，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，疏通了，行贿了。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，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，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，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，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，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。我说不对呀，我就讲那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。结果这么一说，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，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，证据呢，凭据呢？我说他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，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。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，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，就摔青了，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。哎，我说二位，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？最后呢，县太爷走了。我前思后想着这个事儿，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，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，打了我20板子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之后到在庙里边，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，怎么着， 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？伸冤伸完了吗？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？我告诉你小子，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，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。我一听这个，我心里就明白了，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。可是我又一想，我舅舅被他害了，这两个小子有钱，把官府买通了，我告状告不下来，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，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。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，干脆吧，我跟我舅舅一块去吧，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。我就上这儿来了，我到这树林子里边，我刚才哭了半天了，我哭我的舅舅，我说您等着我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，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，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。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。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，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，您救了我这条命，我活不了啊。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，听明白了吗？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？包公一听，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，县衙告不赢，你何不上府衙呀？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，你到府衙去告他，我给你写状子，写完了状子，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。哎呦，上泸州府，上泸州府，这得花钱呐！我路费都没有，住店店钱都没有，我怎么上泸州府啊？包公说不要紧，上泸州府的店钱、路费、饭钱，都由我给你。包青在旁边一听，拿手指头一捅包公，心想：三公子啊，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，你给了他，咱们可就少了。但是包公没听，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五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，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，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。包青在旁边一看，行，瞧这意思啊，我们到不了东京了。